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一个得大福的秘诀。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呢，是一个充满着美感的文化，就是我们的方方面面都讲究美啊，我们连吃都特别的讲究哈。当然我们的书法也是很特别，我们的文字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字，那个每一个人的写法可以成为一个体啊。我们年轻的时候练毛笔字的时候啊，都有一些写一些碑帖啊，有各种各样的体，有一种体就叫做颜体，是比较 popular 的哈。那这个作者就是颜真卿，他是唐朝的人。这个人呢，有非常高尚的个人品格，也就是说他呢，他个人的历史非常的好，就是当初在那个安史之乱，也就是说安禄山史思明作乱的时候，他就是他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秀才哈，他就带人在敌后打游击，结果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呢，他就受到朝廷的重用。那自从唐玄宗已降，连续四个皇帝啊，四朝元老哈、啊，唐玄宗的儿子、唐玄宗的孙子、唐玄宗的曾孙，就是到了唐德宗的时候，他还是在那里服侍哈、啊。当然他已经很老了，七八十岁。到了唐德宗的时代了，又有人作乱，结果唐德宗就派他去当说客，就去说服那些作乱的人投降。结果那个作乱的人非但没有投降啊，还把他逮住，要他投降，啊，他不肯投降，结果就被白绫给勒死了，啊，十分的可惜，啊，由于他个人的这方面的历史，还有他的这种品格，就为人颂赞。他的字啊，就比较的刚劲哈、啊，就很有力量。啊，很多人去模仿他，啊，就是人家就问啊，你练什么字啊？我练颜体，哎，这是一种有荣誉的做法哈、啊，因为你练颜体就说明你羡慕他的人格哈、啊，你要效仿他，所以就是颜体。那与此相对呢，假如有人问你，你练什么体啊？你要是说我练赵体，哎，那你就矮人一头了哈。为什么呢？其实这个赵体也挺好看，就是软了一点，没有颜体那么硬，而且还有说法的哈。它的那个软呢，非但是自软，它这个人呢也是个软骨头，也不怎么样。它是宋太祖的后代。啊，就宋太祖开国皇帝了、啊、到了宋朝灭亡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啊，当时十分的惨烈哈、啊，就是南宋呢战到最后一兵一卒，就是陆秀夫了，就背着那个9岁的小皇帝去跳海自杀，但是他作为这个王族的后代哈、啊，他居然就投降了，而且还在那个忽必烈手下干活。还混得不错，所以你要是练赵体了，你这个人格可能都有点问题哈。所以你看，连练什么字都有讲究，因为你练的字，你要看那个字，他个人的品格，说明你对这个字的理解。那我今天想讲的就是，当一个人解释圣经的时候，他从圣经里面得到某一种真理，那我们固然要看他得出的那些真理如何了哈，但是还要看这个人啊，他的人品如何，他有没有很好的个人的品格。那今天这个题目很大哈，一个得大福的秘诀啊，这个题目了不是我起的啊，是一个老牧师啊，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老牧师，他有一些的笔记啊，我有一些笔记，我整理了他的笔记，就是他笔记的题目就叫做一个得大福的秘诀。 那他引用的经文也是刚才大家念的经文。那我就把我的讲道分成两半哈，第一半就是介绍一下他怎么解释那段经文，如何我们来能够从神那里得大福。那后面呢，我们就来看看他的个人的一些的操守哈，然后我们让大家来判断这个是不是得大福的秘诀。那按他的说法啦，一个人想得大福哈，那当然福是从神而来的了哈，神总是赐福给人的，但是神赐福给人呢，他有个规律啊，就是说他赐福给你不是给你享用的，那当然哈，你也一定会享用了，但是他更希望你把你得到的那些福气转让出去哈，传给别人，让你成为这个福气的出口，这是神的心意啊。因为这样子，所以神愿不愿意给人福，或者愿不愿意给大福给你，实际上啊，他就是想看先给小福给你，看你怎么样啊。然后这个老牧师他就举了个例子，他说比如说啊，有一个家庭哈，有一个大哥哥，下面呢有一帮弟兄姐妹，小弟弟小妹妹，那这个父亲呢就回家的时候就给一堆糖果，就给这个大哥哥哈，就说你把它分派出去。然后这个父亲呢就会观察这个大哥哥啊，你是不是都是很公平啊，甚至你是不是啊自己吃少一点，弟弟妹妹吃多一点啦、啊、哈。假如这样，这个父亲就很高兴，觉得这个大哥哥堪担重任啊，以后的话了有更多的好处了，也先给这个大哥哥。那反过来，假如这个大哥哥啊就把糖藏起来了哈、啊、自己一个人吃了，那这个父亲呢以后可能就没有给他了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比喻。其实神也是这样哈、啊、先给我们一些福分，然后看看我们愿不愿意把它分派出去，假如愿意的话，那大福就来了哈，这是这么一个原理。那这个大哥哥了，今天讲的大哥哥，从经文上面看，就是亚伯拉罕了哈。亚伯拉罕，神要通过他赐大福，不是给他的哈。等会看经文会看到，通过他把大福赐下来，但是在那之前，神要给他一个 testing 啊，就是等于刚才给那个大哥哥一些糖果。那我们就来看经文了哈，刚才念的经文，耶和华说：“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，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。看了哈，大福来了哈。论福，我就一定赐大福给你。子孙呢，也比较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啊。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而且在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看见没有啊？这个福赐下来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你转出去，让万国都使你的后裔得福。你看这个福多大啊！大到一个地步，万国都因为他得福的。为什么？仅仅是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啊！就是得大福的秘诀啊！我就早早的就说出来了哈、啊。听神的话，你把东西给出去，你就容易得大福了。那好了哈，那神准备有这么大的福哈，最大的福分也是通过亚伯拉罕哈，就把救恩这么大的福分都是从他传扬出去。那神肯定要看看你是不是 qualify 啊，你合不合格，就等于那个大哥哥先给他一把糖啊，先看看 他能不能分派出去啊？ testing 就来了哈，你要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要把他献为燔祭啊。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哈，有些弟兄姐妹啊，大多数对圣经比较熟，假如有些不是很熟悉的话啊，也在这里重温一下。亚伯拉罕，神叫他从乌尔那个地方到巴勒斯坦那边去，说赐福给他，结果呢他就去了哈。去了以后呢，神就有答应他很多的福分，但是这些福分是通过他的后代给的，而亚伯拉罕他没有后代啊。曾经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了，他还娶了个妾，还生了个儿子，结果神说哎，那个不算啊，那个不算，你的正妻 Sarah 生的才算啊。结果他等啊等啊，等到10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宝贝嘎达哈，也就是说这个以撒是他一生的全部的希望啊，就是他心头的肉了。这个时候神就说你要把他献为燔祭，这是十分困难的事哈。亚伯拉罕走到那个山上去，把以撒捆绑好放在柴上的时候哈，他怎么想圣经里面没多写，但是肯定是十分的不容易啊。但是他做到了哈，他真的准备做，但是神就阻止了他，我们都知道了哈。但是因此神因为他愿意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，神就祝福他。好，这个老牧师就接着说了哈，在他的笔记里面他就说，这样神是不是十分的残忍啊？啊，这么残忍的事情，而且这个神还不光是要求这个亚伯拉罕这么做，他要求每一个跟随他的人，每一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这么说，你要把最好的献给神，你把最爱最心爱你最舍不得的你要献给神。假如你最爱你的儿女，那么神要求你把你的儿女献给神。假如你很爱钱，也有很多钱，那么神要求你把你的钱献给神。假如你有很多的产业啊，也以此为荣，那神就说你把产业献给神。假如你名声在外哈，你有很好的名誉，大家都说你这个人非常好，你也很珍惜你的名誉，爱惜羽毛，神就说你要把你的名誉献给神。假如你很有学识啊，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那神说非常好，你要把你的学识献给神。假如你有很多朋友啊，你的 buddy buddy 对你非常有帮助，你要把你的朋友献给神啊。这是这个老牧师他的原文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啊，原来这是要学功课。神要通过你把最爱的献给神，你要学到功课。你假如能够做到，能够把你最爱你最不愿意做的你都做了，那神看见你顺服，那你就蒙福了哈，而且是蒙大福，而且越蒙的福就越大。那反过来，你假如不顺从啊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太好，不舍得。那不舍得的话了，神也会继续的教导你啊，会通过一些环境，制造一些环境来教导你啊，制造一些你的难处，让你学会这个放手的功课。啊，还是那六样。假如你很爱你的儿女，你不舍得把它献给神，那神呢也会通过一些的 环境啊，可能你的儿女长大就不听你话了啊，非常的让你伤心啊，因为神要你把他献给神，你不愿意，结果啊，他就变成你的心头的一个刺。那还有，比如说你很多钱，神要你把钱献给神，你舍不得，那神呢就让这个钱成为你的累赘，你可能就成为一个啊充满铜臭味的一个人啊，你就不像一个基督徒，你也得不着很大的祝福。那假如你有一些产业啊，你的产业你看得很重，你舍不得献给神，那那个产业一定对你也没有好处，也产生害处。那假如你很有名誉，你珍惜你的名誉，你觉得你的名誉最重要，你把它看得比神还重，那么神就会让你名声扫地啊，可能因此你还受尽羞辱。那比如说你很有学识，但是你把你的学识看得太重了，看得比神还重，那么你的学识就会让你成为一个骄傲的人，让你不顺服，也最终你会跌倒。假如你的朋友，你太珍惜你的朋友，你不想把他们献给神，那你的朋友就会变成猪朋狗友，最后会把你带到沟里面去。啊，这是这个老牧师的原话哈。那这个老牧师就接着说了，他说我小的时候有两个坎我是过不了，我有两个东西我看得很重，但是神也教导了我啊。第一个就是他想去读大学啊，当时读高中的人都很少啊，读大学那些是凤毛麟角，他想去读大学。非但如此，读完大学他还想去留学啊，就我们现在留学很方便了，很多人出来留学，但是那个时候那真是少之又少。他这个老牧师说，这是我要做的，我希望这么做，这是我放不下的。然后留完学了，他说我要做大事情啊，就是说做一些别人做不了的事情，我做到了，他希望做大事，然后就青史留名啊。他说这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去读大学留学，一个是做大事，青史留名是他放不下的。结果神呢啊就对付了他了，你想去读大学吗啊，神就兴起一个环境让他待在家里4年啊，他没有放弃，他很继续去努力。但是神到了最后也没让他去成，而且他还引起了很多的误会啊，去留学就更不用说了啊，结果他就服了啊，他说去不成了啊，读不成大学。那做大事呢，神也修理了他啊，神花了4年让他死了这条读大学的心，也花了3年让他死了这条干大事的心啊，神就修理他很多，很厉害。到了最后他说我连一个去当搬运工的时候，我连想当搬运工的头的意愿都没有啊，他说我要去当苦力，我连当苦力的头的意愿都没有啊，他就已经被神修理到这个地步了。那么他说感谢神，因为后来等他当牧师的时候，他就看到有很多牧师传道人由于太爱惜自己的名声，而且就犯了很多的错误，有非常不好的见证，而他没有啊，他自己已经放下了这个。不但如此，他去当牧师的时候会遭受很多的冤屈啊，甚至被人辱骂啊，他也能够坦然面对，因为他已经经过了那两个的训练啊，那两个他不能放下的已经放下了，所以这些已经不重要了。那这个老牧师接着说，假如一个人你能够把你最爱最重要的东西你都能把它献给神，你都能够把它放下的话， 那么你一定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你跟神的关系，你一定是一个十分有荣光而且是充满喜乐的这么一个人。于是他接着说，所以假如神要你的儿女，你就高高兴兴地把你的儿女献给神，神假如要你的金钱，你也高高兴兴地把你的金钱献给神，神要你的产业，你也甘心乐意把你的产业献上，假神要你的名誉，你也把它放下为了神，假神要你的学识，你也把你的学识归神所用，假要你的朋友，你也把你的朋友就带到神的面前把它献给神。这样的话，这是一个蒙大福得大福的秘诀啊！啊，这是这个老牧师的一些笔记。最后两句话，我要特别的原文不动，我要写出来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使我像你的仆人亚伯拉罕那样，一听见你的吩咐，我就把我最爱的献给你。”注意哦，最爱。你最喜欢那样东西，就把它献给你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他说了哈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就求你借着痛苦的训练来造就我，使我学会这个最宝贵的功课。我在今天早上上主日学的时候，啊，我就听到一个负责主日学的同工，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在教会啊，我们彼此的接纳，彼此的原谅是需要神的帮助，只有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学到。那我他的这句话就想我想起啊，是啊，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应该提一提啊，就是我们有些时候，我们就把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自尊就看得很重啊，就是假如谁得罪了我是不愿意去原谅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得罪了我，他就是错，为了神去原谅他可不可以啊？不行，因为我做不到，因为这个对我是很重要。那我想起，假如你这样做的话，表面上好像很有自尊哦，但是实际上吃亏的是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些东西放不下的时候，神就阻断了继续赐大福给你的这么一个渠道。这个人说，你假如我不这样做，神啊，就求你借着痛苦的训练来造就我，让我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。他来到这么一个地步，他知道自己做不到，就求神，你假如我做不到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手软哈，你该干啥就干啥，我一定要学到这个功课，因为这个功课太重要了，因为我学到了这个功课，我就能够得大福了。好，这个他的那个神学哈，解经我就讲完了，刚才的基本上是他的原文。我十分的感谢神哈，这是从这本书来的。看这些人，这本书是我在2020年整理教会的资料的时候啊，我就是看见了这本书啊，里面就有一篇的题目，就是一个得大福的秘诀，就是刚才的内容。什么时候写的？1944年3月13日，我们来看看，他1944年3月13日的时候，他40多岁，他已经经历了神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做了传道人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已经觉得他得着了这种蒙福的秘诀，就是把自己最重要的放下，把它献给神， 他不但自己去做，他还把它写成文字来鼓励后来的人。那我们来看哈，他后半辈子又如何。到了1954年啊，我们知道了，1949年共产党就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去，就夺取了政权哈。那么对教会的这个迫害呢，还不是马上开始，但是到了1954年的时候呢，这个风声就开始比较紧了哈。那他就讲到顺从人呢，还是顺从神？这是1954年的冬天。然后到了1955年的8月7号，他讲到，1955年的6月，他又讲到说，我们是为了信仰。到了1955年的8月7号，他最后一次讲到，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，结果当天晚上他就被逮捕了。8月8号本来是他结婚的周年，但是8月7号他就被逮捕啊。1955年，然后过了1年多，到了1956年的时候，他在监狱里面哈、就是很多的挣扎啊，他就觉得我能不能技术性的认个错，我先出来再说。结果他就写了一份立功赎罪计划，那政府就把他放出来。放出来以后的话呢，他十分的纠结哈、他1年多他十分的纠结。有人看见他在街上走的时候，一边走他一边喊，我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。大家现在可能知道我讲谁了哈。结果到了1958年，又1年多以后，他就自己去跟政府说，他说我写的那个赎罪计划我是撒谎，我做不到。结果他又被逮捕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就知道了，这就是王明道老牧师。他被逮捕以后呢，很多人还以为他逮捕以后他就很坚定了，实际上不是。你要是看他的自传的话呢，他实际上他有八年的时间非常的纠结哈，就是从1955年开始算起，到1963年他被判无期徒刑的这8年之以内，他常常的十分的纠结。他觉得他珍惜自己的生命可以用来为主做工，所以其实他就珍惜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他就在跟政府妥协，又不妥协，妥协他就说有时候又认一些错，不妥协他就死活他都不肯去三次教会啊，在这个两者之间倒来倒去，结果到了1963年，政府把他判无期徒刑。他忽然间他就恍然大悟了，他说我遭受这样的重大的打击，那是因为神出手教导我了。还记得吗？这篇东西最后一句话，如果我不能这样做，那么就求你借着痛苦的训练让我学到这个宝贵的功课。从1963年开始，差不多20年哈，他到1980还是81年才放出来。这段时间，只要他认错，政府就放他，他再没有动摇过。他知道，他要把自己最好的献出去，他的生命，他剩下的年月，他就献给了神了啊！他就准备把牢底坐穿，就是为了学这个功课。神是信实的哈，他当年1944年，你看啊，差不多20年前，他曾经说过的这句话：如果我不能这样做，你就借着痛苦的训练来造就我。19、20年以后，神果然做到了，而且他也因着这样， 他学习到了这个美好的功课。啊，这是他出狱以后，葛培里牧师啊，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名的牧师了，专门飞去看他，向他请教。临走的时候还问他，你能不能送我一句话，以此来鼓励我。啊，就是说他已经是真的做到啊，名扬在外了哈。我们来再看看他当初他的设想啊，他希望我去读大学啊，读完大学我去留学啊，留完学我做大事，然后呢我要流芳百世。那神怎么安排他呢？神怎么安排他的一生呢？神确实让他流芳百世了，我们都知道他成为了一个就是当年基督徒的一个楷模啊，他没有低头啊，在信仰面前他坚持下来，他能够做到，他流芳百世了。但是中间那几步神有另外的安排。神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写了这篇文章啊，告诉人们一个得大福的秘诀是如何，就是你要把你最愿不愿意放下的你要放下来。然后神也让他经历了三自教会的那些纠结啊，他是顺从神呢，还是顺从人呢？是追求真的信仰呢，还是假的信仰呢？啊，这些他十分的纠结。而最终他也被神所建造啊，他最终神要他啊，通过痛苦的训练学到那个功课，他也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的监狱，连他之前判无期徒刑在内的时间在内，他总共做了蹲了23年的监狱。那有人就会说哈，对于他的一生有两种不同的评价。有些人说，哎，他值了哈，你看多少人想流芳百世，穷其一生的努力都做不到，你看他做到了。23年的监牢生活还是值啊，还是值了啊，所以他得了大福了啊。有人这样说哈，也有人说啊，他不值，其实不值哈。你看23年是他壮年的时候，他很有学识，身体又健康的时候，他花在监狱里面太不值了哈，所以他没有得到这个大福。但是我必须说，这两种的说法都不能够真正体会到他的那种得大福的感受。那个王明道老牧师，他对他的监牢这23年的生活，他有些什么感受呢？我在他的笔记里面我看不到，但是我看保罗书信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里，保罗临走的时候说那句话，我似乎我又得到一些启发。我相信就是这样子。保罗当时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你看哈，保罗知道冠冕来了哈，那个冠冕来了，为他存留。保罗珍惜这个冠冕吗？当然珍惜，但是这不是重点。马上下一句，保罗说：“这是那按公义审判的主赐给我的啊！”这个冠冕为什么是公义的冠冕？因为审判的主是公义的，他赐给我的，他就突出了这个主。而且下面那句更重要。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保罗他虽然这个冠冕对他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突出那个主，而且让千千万万的人，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。 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得大福，我觉得对于王明道老牧师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他的一生，他的摆上能不能让千千万万人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。假如他做到了，那么他就是得大福了。回到我们的经文那里去，亚伯拉罕到了最后使万民得福，就是因为他愿意把自己最爱的东西摆上，那就是今天我们学到的功课。好，讲完这些以后，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，我们就有不同的感受了，就再不是黑白字，而应该是彩色的了，因为我们有人用生命来诠释了这一句经文，让我们看见它的时候，我们有不一样的感受。他们到了神所指定的地方，王明道老牧师他没有出国，神也没让他出国，他就留在了中国。亚伯拉罕在那里助坛，王明道老牧师他把自己奉献去当了牧师了，把柴捆好，王明道老牧师他写了这篇文章，他说他知道得福的秘诀，他甚至说假如我做不到你就不要客气，我无论如何要得到这个得福的秘诀啊，我一定要做到。捆绑了他的儿子以撒，王明道牧师他在8年的挣扎当中，他不容易，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，他很挣扎，但是他坚持下来了，放在柴上。王明道老牧师最后的20年在监狱里面没有再妥协，这就是我们看他解经，解完经以后他是如何来实践他的信仰。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说一千道一万，我们这个人是如何，我们假如连原谅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，放下自己的身段去都做不到，我们又如何去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。到最后我想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，大家想想，你一定有一样你很珍惜的东西，你最珍惜的什么？我希望大家想想啊，哪样东西对于你来说是十分的重要，一讲到那个哎呀就不行啊，别的还好说，这个不行啊，你就想想那样是什么，然后你再想想那个东西我能够因为神我把它放下来了。假如你能做到，恭喜你，你已经具备了得大福的条件。假如你做不到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，我们如何才能够做到，如何能够放下自己最重要的东西，为的是得着基督。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啊，他有非常好的职业，有令人羡慕的职业，那是他一辈子努力的结果哈，一路走来刀光剑影才有今天的成就。那对这些人，我想跟你说，你愿意放下你的职业吗？假如神要求你把职业放下来，你做得到吗？那我们知道我们也有很多人啊，特别是姐妹啊，培养儿女十分的尽心竭力啊，就当了一个非常好的母亲了，把一切都献给了儿女。假如神说我要你的儿女不要去读常春藤，要你的儿女去宣教，你做得到吗？你能够把它放下吗？啊，又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啊，他有很多的钱啊，他挣很多的钱啊，他是一辈子努力挣钱，而且这个钱来路正道啊，是来路不易的，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。这个时候神说你把这些钱献给神，你又能够做得到吗？当我们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回答了刚才的那个王明道老先生说的，你要为了得大福，你必须这样做，都不容易哈，很多人都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哈，但是我们都在学习，都在思考，知道有人是用生命来实践他的看见，实践经文所给出的一些的道理，而且他做到了，这也是对我们今天面对着我们能不能得大福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给出的一个答案。我们来到教会都是希望神能够祝福我们，那今天我也通过王老先生他的教导和他的见证把这个分享出来，也希望大家一起跟我一起来思考，我们在这条经文上面我们如何用我们的生命来实践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啊，慈悲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不但赐下经文，你还赐下了人物，你赐下了王明道老先生他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经文，而且他还用他的生命去给他的解释打上一些彩色的颜色啊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活泼的，是有能力的，是能够建造我们啊，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摆上，把自己放下为你所用，那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最爱的献给神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也求你保守大学城华人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有以后的行动，虽然 不一定马上能够做到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前进的方向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